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那坐在后排的弟兄姐妹，可以听清楚我的声音吗？好，好，那谢谢弟兄已经为我们诵读了今天的正道经文。好，那我还是有一个艰难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您，正如我们姐妹带领我们敬拜中所唱到的，我们心灵干渴。他使我们的心灵，他使我们的心能够得安慰，他赐玛拿做我们的灵粮。主啊，我相信这不仅是我们口中所唱的，也是我们心中所认可，所深深阿门的，就是耶稣基督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求主帮助我们何时所讲和所听的都在神的话中同得益处，同得造就。这短短的时间交托给你，求主你来祝福。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继续我们上次的主题哈，我们一直跟大家分享像马太福音五章天国的八福，我们进入第三讲。那对于前面其实在这八福当中，每一个福气啊，或者说对于天国门徒而言，耶稣基督所希望的天国门徒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品质，其实这样的一个品格之间都是互相有这种的联系的，有联系的。那我们第一次的分享当中分享到提到我们贫穷的人哈，灵里贫穷或者灵里破产的人有福了。那接下来是哀痛的人，是畏罪哀痛的，这样的生命是神所祝福的啊。第三上一次我们分享到温柔的人哈不仅仅是指性格温柔啊，更重要的是我们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可以节制我们的力量，我们的这样的生命啊。那其实我们再分享到说饥渴慕义的人，那我们心灵，我们的心饥渴，我们的心干渴，其实这样一个生命的属性特质离不开第一个和第二个。若是我们觉得自己很饱足，对吗？这世界的很多东西已经把我们里面已经填满了，我们心中已经因为各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很饱足了哈，就是被造之物填满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没办法是饥渴慕义的，没办法对神的话有那种的渴慕。因此各样的这样的福气其实都蛮有关联性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第四个福气，那就是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么首先来看这个义是什么这个义是什么，可以往下。那讲到教会历史当中的一些的故事那在1970年代，我们是北美洲那在南美洲或者拉丁美洲的教会或者是神学家，在50年前，他们这样来理解义，他们就将义理解为什么呢？社会公益那提到社会公益，那我想弟兄姐妹一定想到一些的议题，关于社会公益，贫富差距啦，资源分配不公啦，军政权的独裁啦，还有种族歧视等等，这都是50年前拉丁美洲，无论巴西啊、阿根廷啊等等这些的国家所面对的一些的议题，不仅国家，当时的教会也面对的议题。然后当时的很多的教会领袖和神学家就将这个义理解为社会公益，表现为以上的一些方面。那他们不仅有这样的一个圣经的理解，他们还发起了一些社会的改良和革命，试图改变这种结构性的罪有罪性的制度这种的结构试图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和公义的社会。那不能否认在基督教2000年的历史当中，社会公义的传统一直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传统。但是我们在这里所讲到的5章6节所讲到的饥渴慕义的这样一个义，不是社会公义， 不是社会公益。那它什么意思呢？在义这个希腊文的词根当中，它可以从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角度来理解哈。在广义来讲呢，义就是应该有的一种的状态，人应该有的一种状态，或者更具体来讲，就是人被上帝所认可、所接纳的一种状态或者条件。其实从广义来讲，它指的更指的是一种的关系，对吗？人和神的一种关系。嗯。那从狭义来讲呢？从狭义来讲，那是如果说在广义上我们承认我们人应该有、应该就有的天然的、应该就有的一种的状态，就是被神所接纳和认可的一种状态。那从这种的状态出发，我们才可能有窄义上来讲说，是人根据上帝所认可和接纳的状态，人的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情感和正确的行为，那带出来的是人一种生命和生活的纯净、纯洁、圣洁或者正直啊。这是我们从广义和窄义来理解这样的义这个希腊文的词根。那回到旧约当中，义就可以指上帝的义，或者说恢复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恢复人与上帝之间正确的关系。义人就意味着是敬畏上帝的人，敬拜上帝的人。那我们非常熟悉的创世纪当中非常熟悉的一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他在创世纪的十八章之中和上帝之间有一番的对话，这样的对话非常的有趣啊，非常的有趣。然后在一所城，一所啊罪恶充盈的城，那就索多玛了。那上帝就要以他公义的属性来审判这个城，审判这个城。然后亚伯拉罕呢就和上帝之间有这样的一番对话，甚至你可以说理解为亚伯拉罕就向神来讲道理啊。那亚伯拉罕他之所以敢和上帝讲道理，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属性是公义、是义的，因此他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说一个啊 bargain 啊谈判也好。那上帝啊，你是公义的，那如果这个城里有五十个人是义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难道你还灭亡这城吗？上帝就回应他说，若是有五十个义人，那敬畏上帝的人，那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正确的，维持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的，若是索多玛有这样五十个义人，那就饶恕那座城。好，这是旧约当中所提到的义，那就是恢复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是敬畏上帝的人、跟随上帝的人。那进入到新约当中，那就更简单了。如果说旧约那位神还是不可见的，对吗？没有形象的，那到了新约当中，那样的义就可以理解为说，我们要和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维系，和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那样一个正确的关系，正确的关系。那若是我们维持和那位基督正确的关系，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能做什么，我想最重要的是基督所发出的救赎和恩典啊。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约翰福音的四章十四到啊，还有六章的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永远不渴。”若是我们维持啊，我们弟兄姐妹在座的你和我维持和基督之间正确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最核心的是，耶稣基督他首先向你我发出来那救赎的呼召，他说：“来吧，到他那里来，干渴的心、 饥渴的心可以得饱足，得饱足。那维持与基督正确的关系啊，也需要人回转悔改，而且是持续不断的回转和悔改。若是我们在基督面前承认说，神啊，我们的灵里面是贫穷的，是破产的，圣灵的感动当中，他让我们一次次的看见我们这样生命的本相，生命的真相，那么就坦然的来到基督面前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的认罪悔改。神就将我们的罪归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宣告我们是义人，他把这基督的义赐给我们，赐给我们。因此这是神向非信徒所发出的邀请，他要将义赐给我们，不仅是向非信徒未得之民发出的邀请，也是向信徒发出的邀请。或许弟兄姐妹会说，啊，我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受洗好多年了，我的生命当中早已有基督的义，基督的救恩已经足够了，难道我们就停下来吗？不是的，正如我们这一系列的主题所分享的，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我们是基督的门徒，那我们如何做基督的门徒呢？不是我们接受了基督，追求到基督的义就够了，我们不会满足的，不会满足的，因为我们受洗之后，在这样的人生当中，这样的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的生命不是漫无目的的在旷野当中，我们的学业是有目标的啊，无论我们青年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或是我们已经工作了，或是我们已经进入中年啊，无论每个的人生阶段，我们都是带着使命的，带着使命的，我们不是没有目标的来打发日子来生活啊。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好，那这是我们往往读的是和本哈，我们可以从当代的译本来看这段经文的意思，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到了或者纯全了，我还要竭力追求，或者可以达到基督耶稣所要我达到的目标。弟兄姊妹，我并非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我只专注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直奔目标，要赢得上帝借着基督耶稣从天上呼召我去得的奖赏啊。好，这是当代译本，那这个意思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哈。作为使徒保罗他说啊，他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了，他虽然生命被神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他的生命被翻转，被翻转之后又是曾经抵挡神的一个人，大大的被神基督所使用啊，将福音啊从这样的耶路撒冷带到小亚细亚，再带到马其顿，就是这样一位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他说不是我已经得到了，我已经纯全了，而恰恰是相反，我还要努力的去寻求啊。那这是使徒保罗他生命中的呼召，神在他生命中的呼召。那对于我们而言呢？对于我们而言呢？其实基督的义在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他要一点一点的真真实实的落实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啊，就是我们若是维持和基督一个正确的关系，是要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活出来的，活出来的。比如说神赐给我们一份工作啊，那神对我们工作的使命是什么呢？是赚钱养家糊口，或者说啊财富自由，成为那百万圆桌或者是千万圆桌的那少数的精英。那如果我们工作的目标仅仅是这样，我相信这一定不是生命的救主要赐给我们那工作上的召命，不是这样。那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啊，在我们来到温哥华之前，在香港的一间国语教会啊，那有这样一位杨弟兄啊，他是香港人， 然后家里非常非常的贫穷了，家里非常的贫穷。然后在六七十年代，香港经济是在一个非常起飞的阶段哈。那他的家庭非常贫穷，那这个弟兄啊，在小的时候就啊发愤图强哈，啊真的是啊，我想这样的励志的故事大家也听过哈，啊在那个时候发愤图强只有一个的道路可走，那就是读一个好的大学。那在当时最好的大学就是香港大学，那他也很幸运哈，他就啊考到了这个香港大学。在大学里非常的意气风发，也非常的有才华，很快就做到这个啊，在大学里做到学生会的主席啊，学生会的主席。那这是在大学里他的生命，似乎他人生啊走到一个非常非常光鲜的阶段哈、啊，非常好的一个大学。然后毕业之后也有很好的工作啊。那他的生命的转折发生在也是在大学当中了，他认识了他的女朋友啊，他的女朋友是。也是他后来的太太，是基督徒了。然后因为他女朋友信主的缘故，然后他也信主了，他也信主了。似乎说得到基督的义，得到基督的生命啊，那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转折，非常大的转折。那他生命的第二个转折就是不满足于说我得到了这一份救恩，而是说啊，耶稣基督你来呼召我，呼召我读书工作，你对我读书和工作的意义，那个具体的那个招命是什么，那个 calling 是什么。这位弟兄就在很长的一个的职业的生涯当中啊，逐渐的确认和发现了神给他的一个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呢？他就是啊，这位弟兄杨弟兄是做企业管理的咨询啊，他就用啊，他就很好的发挥出来这样的恩赐，发挥出来这样的恩赐。然后不仅是这样的去服务于一个企业哈，他也为腾讯呐、啊、等等这样的公司做管理和啊这样的顾问。然后更重要的是，他用圣经的智慧来去看待企业的管理，企业的管理。后来他出版了一本书哈、啊，就是用圣经的智慧来去怎么来去啊。去转化企业的管理啊，他用基督仆人式的生命来去建造企业的团队啊，这是他的第一个尝试，尝试着用信仰来转化这个企业的文化，这个世俗的文化。第二点，然后在神给他的呼召，不仅仅说在企业方面有更加有从神来的智慧啊，企业的团队的建立更加有仆人的基督仆人的那种的生命和精神。还有一个方面是啊，在这个职场的经历当中，100个成功的故事的背后，有99个是一个非常心酸的经历啊，非常破碎的原生家庭或者是亲密关系的这样的一个破碎。他看到了这些生命的需要，就组织了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团契啊，做生意的人或者企业家啦，他们组织这样一个团契，然后就透过见证啦、故事啦啊。电影啦、啊、旅游啊、工作坊等这些灵活多样的啊福音的形式，将基督的义、基督的救恩就分享给这些破碎的灵魂啊，这些干渴的灵魂。有很多的家庭因为他们这样啊忠心的服侍而遇见耶稣基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想说的是，我们做基督的门徒是要在自己。像这位杨弟兄一样，在自己生命的每一个的领域啊，都活出来神他给的那个的召命。从前是为自己而活，这位杨弟兄领受了神赐给他的使命，就为基督而活。从前是要出人头地啊，贫穷的家庭是要出类拔萃，是要啊让自己让这个家活得更幸福啊。那领受了神的召命，就更加的。为神而工作，为神而工作，工作不是他的主，而耶稣基督才是他工作的主。这就是工作的意义。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如果有一个祷告说，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做基督的门徒，就将基督的义，或者是我们和基督那样正确的关系，道成肉身的，真真实实的，落实在我们生活工作的每一个的方面。那神他给我们一个应许哈， 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那在这里说饥渴哈，它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是干渴，第二是饥饿。干渴和饥饿，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过这样一种的感受，就是一个啊非常的干渴，需要水的一个感受，非常的饥饿，饥饿到啊一个面包就可以满足我们的生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但是我是有的啊。今天4月21号温哥华有一个马拉松啊，就是 Sun Run 的马拉松。那我想起来啊，我在跑我第一个马拉松的时候的那个感受啊。2006年我在北京读研究生，然后就啊，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全马啊，42公里。然后你可以说无知者无畏啊，然后就训练了2个月，然后就报了全马。那时候马拉松不像现在啊，就是它的啊组织啊，还有那个食物的配给啊，其实都很不够的啊。所以我们这些菜鸟，这个跑到后来的时候，发现哎，到后半程越来需要水，越来需要香蕉，越来需要面包的时候啊，都没了。前面的人跑过去了一扫而光啊，我们的后面的人只能看着满地的这个香蕉皮啊，当时特别的痛苦，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那时候真的是非常的干渴，干渴到看到啊那个水，矿泉水就喝了半瓶就丢了。然后很多的人啊，很多你像北京的马拉松都是在城区跑啊，很多围观的人他不是说在野外，很少的人啊，我就这个丢下面子啊，捡一个水就喝了。但是很多人围观加油，我也没办法去，非常的干渴，非常的饥饿，没啊，很想把路边的水捡起来，把那个半截香蕉拿起来了。我现在都特别的记忆特别的深刻，那太痛苦了，真的是啊啊！你跑过之后你就知道了哈啊，然后就是非常的干渴，就特别的希望喝那一瓶水，特别的希望吃那个香蕉。然后到了，跑到了终点，拿到了奖牌，拿到了啊！跑到终点的时候才有香蕉和水哈、啊。然后这个不管3:7:21的，然后很那叫最快的速度把那个水喝完。哎呀，从来没有觉得那个水那么那么的甘甜，从来没有觉得香蕉那么那么的好吃啊！那是我啊最啊，那是我很深刻的一个感受，就是那个干渴的那个饥饿的感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什么呢？我们。啊，信仰也是如此，信仰也是如此。对于神的话，对于基督，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感受？啊、嗯，非常饥饿、非常干渴的一个感受。其实，在希腊文，这个干渴和饥饿，它是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形式。你可以把它翻译为说啊，热切的需求，强烈的渴慕。我们那种对神的话、对耶稣基督那种的感受是怎样的呢？是热切的需求，强烈的渴慕，强烈的渴慕。这是他要告诉我们的意思，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意思，我们对基督的意义，对基督，对神的话，要如此的热烈的追求，如此的热烈的追求。那我们和基督的这样一个正确的关系，落实在方方面面，说啊，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还没有信主，甚至他们被我们正如我们弟兄所祷告到的，在这个世界混乱的价值观里，被这些价值观所伤害、所掳掠，我看到这些，我心里很着急，我很着急，我怕不得他遇见那位深爱他的主。在和别人甚至亲人紧张的关系里，如果没有基督的温柔，如果没有和好的关系，我心里就忐忑不安。如果没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我简直不能活了。若是我们这样的饥渴慕义，那我感谢我们的神，为你感谢我们的神。饥渴慕义的人得饱足，若是我们心里真的如此的迫切啊，渴望神他自己的救恩，神他自己的呼召在我们人生方方面面来得以落实，那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极大的祝福。因为耶稣基督他真的能看见，他真的全然的了解我们的内心肺腑啊！我们真诚的去叩门，我们热切的去叩门，他一定给我们开门，他一定让我们寻得见。在过去的侍奉当中啊，特别感恩的是，就是陪伴 刚信主的，或者说陪伴慕道友，还有他们慕道了一段时间就受洗了。说到我啊，说我是服侍他们啊，其实是他们服侍我。为什么呢？你真的看见说有人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里，半年一年，就在后的真的在前哦。这是我在过去的两年里真的看到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对神的话非常的渴慕啊，做着饭打开自己的手机听一个讲道啊，然后开车去听赞美诗啊，这些都是我们习以为常的这些灵修的方式，但是背后是他对神特别特别的渴慕。因此每一次他们有的也回国了啊，然后接受了耶稣基督回国了，然后每隔半个月我和他有在网上的这种的交流，每一次都让我很惊讶，他竟然生命成长得如此之快，和他的祷告当中常常有圣灵的感动，这份感动也临在我的心里，我常常也被鼓励啊，我就觉得啊，这也在啊，在神学里教书也没有那么喜乐啊，就是看到生命被基督所转化，然后学习用基督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基督的心肠来感受人与人的关系，我自己特别的被感动，特别的满足，特别的满足，好像世界上没有一份工作如此的让我如此的心动啊，如此的让我觉得有价值，有那种充充满满的价值。今天弟兄姐妹，若是我们身边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的心一定被大大的激励，我们不管身边有没有，我们自己先成为那个饥渴慕义的人，耶稣一定满足你的心。正如诗篇42篇一节所说到的，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望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因为每一天不仅仅是在这短短的一个半小时的敬拜当中，也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小时常常的切慕神，遇见神。好，那我们马太福音的5章第7节，马太福音的5章第7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喜欢文学的弟兄姐妹，那我可以跟你分享这样一个故事啊。那尤其是欧美的文学当中，其实啊带着很强的一个基督信仰的背景哈、啊，基督信仰的背景。那法国有一个啊著名的作家叫雨果啊，大家听说过吗？啊，那他有个啊著名的作品哈、啊，就是《悲惨世界》。悲惨世界，那这部的文学作品就栩栩如生的描述了法国大革命的时候那一个啊社会中的冲突、人性和基督教的信仰。那《悲惨世界》的主角叫一个主角叫冉阿让，他本来是一个老实憨厚啊努力工作的人，那在一个贫穷的啊贫穷的啊生活当中，1802年的时候，冉阿让就为了呢照顾他姐姐家的那7个孩子啊，然后就偷了一个面包，结果呢因为偷盗罪他就被判刑了。冉阿让他是啊不太相信法律的正义，就屡次的来越狱，结果他被判刑就更重，直到1815年冉阿让就假释出狱了。然后冉阿让仍然对生活抱着很大的一个的盼望哈，他很努力的生活和工作，也希望可以得到社会的接纳，但是呢他处处碰壁，他或者是很难找工作，或者说是找到工作之后呢很快就被辞退了。因为什么呢？他带着一个标签一个身份哈，啊那官方啊监狱也好啊政府也好给他的一个带着污点的身份证明，那在我们中国的话那就叫个人档案哈。我想一些弟兄姐妹一定理解我所说的是什么，我们在中国都要有档案身份哈。然后在诸多的歧视当中，冉阿让他就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一个盼望，失去了对生活的盼望，他不太相信人世间还有一份爱，还有一份接纳，也不相信什么神的救赎。在穷困潦倒当中，然后冉阿让就开始了一个乞讨 啊，做乞丐的生活哈，或者说是啊，像 downtown 的这个 homeless 啊，做乞丐乞讨的生活，那啊，露宿街头啊。还有一位人好心的老太太告诉他说：“哎，然而让你去一座教堂来碰碰运气啊。”然而让就在无数，他被无数次的拒绝，但这次他没有被拒绝，为什么呢？因为当地教会的那个主教叫米里埃，就热情地接待了他，而且称他为亲爱的弟兄啊。这位主教就为然而让预备了热乎乎的丰富的食物晚餐。晚餐之后呢，又接待他住下来。主教不仅让他住下来啊，让他安心的住在这里。然而让这是他十多年来第一次睡在比较温暖的床上。主教米里埃这番慷慨的接待，让然而让品尝到久违的爱、温暖和接纳。只是这位主教的爱心并没有完全的融化然而让的对世界的敌意，还有这样的怨恨。当夜晚睡不着觉的时候，主教家那闪闪发光的银器就引起了他的贪欲，因此第二天他不辞而别，不仅不辞而别，也顺手拿走了啊主教家的银器啊。但是很不幸，然而让又一次的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就把然而让带到主教的家里来对质哈，来确认这起的盗窃案。但是这一次然而让没有重蹈覆辙啊，没有再跌入这个生命的深渊。为什么呢？因为让他十分惊讶的是啊，这位主教对警察是这样说：这些银器不是然而让偷的，而是送给他的礼物。米里埃不仅这样的解释，他是从家里拿出来一幅昂贵的银烛台，对然而让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你忘记这些礼物了，请将银烛台一并带走吧。这是我高中的时候就读过的文学作品啊，当时读的时候我不知道这其中的意思，算信主了。再到后来对信仰更深的理解之后，再次想起这个故事，才知道这背后的那个基督的救赎的内涵。这样的故事让我这个主教的这番话让我想到了马太福音5:40-41所说的：若有人要拿你的礼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路。然而让的心顿时被米里埃这样的饶恕的爱融化了。临别的赠言是：然而让终生不能难忘啊！米里埃说：我亲爱的弟兄，要救赎的是你的灵魂，从被拒绝和自暴自弃当中救赎出来，把灵魂归还给上帝。从此以后，然而让再也不偷盗，他弃绝一切的恶行，他的心也变得异常的柔软。虽然很多的人仍然歧视他，但是他没有再被这种歧视所打倒。他像米里埃一样努力地成为所有人的好邻舍，尤其是那些贫穷的人、困苦的人，在法国大革命当中那些受伤的人啊。然而让从来也没有去再以恶来对待他的邻居，尤其是一直恶待他的一个警察，他也是饶恕来对待他。因此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说米里埃主教生命里有一个基督的怜悯，这是一份持续不断永不失败的怜悯，在憎恨之处撒下了仁爱，在怀疑之处撒下了基督的盼望，在幽暗之处撒下了基督的光明。然而让的心被基督的爱完全所改变，在他的生命里那样的一份爱、信心、盼望就像芥菜种生长出来，且长成参天大树。然而让也成为这样一位有怜悯的人。这就是我们所分享到的5:7，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这个连续也可以翻译成怜悯。我们知道，无论是这个文学作品，不仅仅是文学作品，也是雨果根据一些真人真事儿历史的原型来去创作的文学作品， 我想不仅他，就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的怜悯，不是我们有的，而是从神而来的，对吗？从神而来的怜悯，这样的怜悯是因为神他是怜悯的一位神，怜悯的一位神。如果我们看旧约中的那个怜悯的话啊，在出埃及记34章，耶和华如此的向摩西来宣告啊，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神的属性有很多，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全然荣耀，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他的。但是特别奇妙的是，旧约中的耶和华神向摩西来宣告他的属性的时候，在诸多的属性当中，神最看重的，他最优先宣告的就是他怜悯的属性。他向人所启示的就是他怜悯的属性。怜悯这个词在希伯来文里特别的有意思哈，一个学者这样来解释说，怜悯是一个情感类型的词汇，就是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哈，它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深爱仁慈。用这样一个比喻来形容，就是一个母亲对她所怀的胎儿，那个婴儿胎儿深深的怜悯和慈爱哈。好，那如果领敬拜的姐妹她分享了她一个经历哈，分享她孩子的一个经历，我想无论孩子多大，尤其是她怀胎刚刚出生的时候，我想每位母亲都能够记忆起来那样一个很深刻的情感，对那个胎儿或者婴儿深深的爱啊，这是母亲的爱。所以旧约当中对怜悯的解释可以翻译为说，神那样的一个怜悯是一个慈母式的那种的深爱仁慈和怜悯。这是旧约当中来理解怜悯。那旷野中的那位耶和华神，他是有云柱和火柱来彰显他和他的子民的临在。那到了新约，可就不是云柱火柱，而是道成肉身的主，道成肉身的主。那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位耶稣一定有一个形象哈，我们信主一年两年十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你的生命当中耶稣一定有一个形象，这个形象或者一个属性，或者他是爱啊，他是有全能的，他可以答应我们的祷告哈，他在死荫的幽谷可以陪伴我们，他有很多的属性。那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是什么呢？基督的属性就是道成肉身，他有着普通人的面容，有着普通人的身体，他有着普通人的纤细，他有着普通人的情感，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那这样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进入苦难，而且担当他的子民的这样的罪恶，耶稣挂在十字架上，这最完满的诠释了何为怜悯啊！我们看这个怜悯的英文词汇，就更加的能够看见怜悯是什么意思。 compassion 啊，前面的这个词根前面部分是讲共同结合联合， passion 情感受苦，因此在新约里怜悯就是基督与人有共同的情感，基督与人一同的受苦啊，这就是怜悯的意思，怜悯的意思。那在希伯来书2章17节更加仔细的诠释出来耶稣基督怜悯所具有的几个元素啊，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2章17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仍然是一个当代译本哈。所以基督必须在每一方面都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以便在侍奉上帝的事上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替众人献上赎罪祭。好，感谢神他自己的话。那看到当代译本还有英文版本的时候，我自己的心也深深的被神的话所感动，所感动。然后这一节的经文就把基督的怜悯的属性诠释出来啊。第一个，17节当中，所以基督必须在每一方面与他的弟兄姐妹相同， 正如我刚才所解释的，基督他与我们有一样的情感，一样的鲜血，一样的疼痛，一样的面容啊。这是基督道成肉身的属性。那体现出来是什么呢？他同情我们，他理解我们，所以我们常常叫同理心，对吗？这同理心，这小节的经文带出来基督的属性，他是有同理心的，他对你和我的喜乐、哀痛、幽谷、高山都是有同理心的，他是知道的，不仅知道，他的心肠也怜悯我们、爱我们啊，他不是高高在上。他不是高高在上，而是他有同理心，他站在我们这个角度去思想、去体会。因此，若是基督有这样的一个同理心、这样一个同情心，我们也尝试去站在弟兄姐妹、站在我们的邻舍的角度去思想、去考虑，因为基督就是这样的情感、这样的一个同理心。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替众人，对吗？替就是为的意思，单单为众人的意思，为他人。如果说上面我们讲到是一个同理心，是一个那个心灵和生命的一个动机啊，一个深深的情感，那第二个深深的动机和情感就是单单的为他人，这是替众人的意思啊。这是不是自我为中心，不是自我为中心，而是以基督为中心，以他人为中心，关心其他人的需要，单单为他人来谋取好处，有时甚至为其他人的好处来舍弃自己的好处。基督就是这样，基督就是这样。然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和几个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然后也发生在我的身上啊。那在过去一段时间当我太太很忙的时候，我就买菜呀、买水果呀，然后不自觉的后来一交流的时候发现，哎，我也是这样。什么现象呢？买水果的时候要七挑八挑啊，把这个一堆的无论是 Seven Foods 或者说是大统华，这是苹果呀、橙子啊，一定把那个最好的捡出来，个头最大，然后这个上面没有伤痕啊。突然发现来温哥华三年，我也是这样的人呢、啊，我是这样的人。然后这样一个小小的故事，或者是生活的习惯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不愿意那我花了钱，那我一定要得到那个我相应的那个权利啊，把那个最好的、最大的捡到，我可以带回家里啊。我不是说这个是错啊，而是说一个的习惯，我不愿意要那个有一点点碰的、有点伤痕的地方的。不愿意要那个中等的那个 size 的哈，或者小的啊，或者说我不愿意付代价，哪怕是那一点点的代价哈。这带出来这样一个生活的习惯，我们交流了之后，我们就在神面前悔改说难道我拿到那样一个差一点的，我就损失了很大吗？我就很不开心吗？那我就损失很大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和弟兄姐妹交流之后，就尝试去改变啊，去改变，然后再去捡水果的时候主啊，你在我面前的，我就去拿吧，拿到它什么样的我就什么样子的啊。后来这样的一次两次之后，发现哎也没有那么严重哈，我一定要拿了一个好的，我就是在我面前我就是拿那几个就好了，心里就很得释放啊。此前一定要拿那个最好的时候，一定要把那个好的捡出来哈，好像有种被捆绑啊。但是现在就觉得很释放、很自由，就拿那个我手可以触及到的地方的那个水果和蔬菜，然后心里就特别的得自由。那背后是说，主啊，我要去爱邻舍的话，那我就单单的付出吧，哪怕是那么小的一个代价，即使拿到的是一个不好的，那我也愿意为那些的陌生人付出那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属灵的操练啊。你会看到说单单的为他人是不容易的，要舍弃那么一点点的益处，舍弃那么一点点的益处啊，还有就是要付代价哈。因此我们讲第三个，在这里说基督他 献出这个赎罪祭，基督就成为那个赎罪的代价，他一次永远的，他自己就成为那个祭物，献上那个祭哈。献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赦免人的罪，就是饶恕，赦免人的罪，饶恕，甚至付上一定的代价，就是付上生命的代价，啊，这是基督他为我们做的榜样，饶恕别人，甚至付上生命的代价。那对我们而言，其实蛮不容易的啊。那舍弃一个水果容易，那舍弃一份自我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在过往当中，和一些同工啊，包括和我太太，会有些的张力了。但说实话，饶恕别人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在我觉得我很对的时候啊，别人得罪我，那就更不容易放下啊。我知道我自己的本相，非常的难以放下。若是没有基督的那份饶恕哈，那个怜悯就体现在付代价的饶恕的话，那我是很难放下的。我一定是把对方，即使我表面上哎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但是我会把他放在心灵的监狱里，我没办法爱他的，或者说不说爱他了，我饶恕他都很难做到的。他在我心灵的监狱里，我没办法把他释放出来，说实话我也不得自由。求主怜悯，基督的饶恕，基督的怜悯放在我里面的时候，我才可以去把他释放出来啊，可以把我不饶恕的人释放出来。因此第四个第三个层面，如果说是一个消极的层面，说饶恕别人，第四个耶稣给我们的榜样，就是让我们做门徒的，就是不仅仅那个消极的饶恕，积极的给出爱。耶稣怎么样呢？他在说自己的属性啊，成为一位仁慈忠信的大祭司。这个仁慈就是 mercy 啊，就是怜悯的意思，就是爱，这是更积极的一个层面，更积极的层面。基督的爱真真实实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当我们要倾倒出来这份爱的时候，我们首先经历神的爱。我们说是没有真实的经历神的饶恕、灵里的破产、基督的怜悯，我们是没办法活出那份怜悯的爱、饶恕的爱，是吗？所以我们先经历神他自己的爱。我们深深的知道，耶稣挂在十字架上，借着这样的一节的经文阐释出来，这样一份怜悯是要去有同理心，是要去让我们做门徒要单单的为别人啊，单单的为别人，为基督，为别人，也要去活出来饶恕的这样一份生命，也要去更积极的去付出爱。这是基督对天国门徒的一个的要求，一个的要求。因此我们常常的仰望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他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活出门徒的生命。好，感谢神他自己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基督，谢谢你，你的话如此的宝贵，可以铺开我的骨节骨髓，辨明我的心思和意念。谢谢主，你知道我们里面的本相，我们会是苛责的，会是批评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同工、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邻舍、我们的家人。主，求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怜悯，让我们有共情、同理心。亲爱的基督，你知道我们的本相，我们本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常常掌控自己，掌控他人。但是主啊，亲爱的主，生命的救主，求你那份舍己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为他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亲爱的救主，孩子也会把人放在心灵的监狱里，求你饶恕我。亲爱的救主，求你帮助我活出一份在圣灵的感动当中，在十字架的宝血的浇灌里，让我们活出一份自由的生命。若是我不饶恕人，天上的父也不饶恕我。亲爱的基督，我们知道你的爱是永不止息的，永不失败的，求你帮助我们，你的爱充充满满的浇灌在我们这有限破碎的生命里，以至于 你在起初创造那有灵的活人，在今天我们恢复那有灵活人的荣耀和形象。谢谢主，我们今天被你呼